今天是第八讲，讲之前先补充一下上回的讨论，上回讨论很有意义，就是如果你听完讲座放下，就回到原来的世间生活，那这个讲座就顶那么2、3个小时的用。大家上次讨论的就是我怎么把这个佛说的这个意思啊运用到生活当中，这就是叫如理思维，这是真正的修行。讨论很有意义，我就是补充一点什么呢？上次咱们提到一个词儿叫发懒，这个发懒什么意思呢？我想可以有2个意思，一个意思是纯粹的发懒，就是我什么也不干，觉得这个没意思，太累啊，就休息休息。这个呢也不算什么过失，人呢他感觉那个累了，感觉什么他就是要想休息一下，一张一弛，这也是正常的。但是上一次咱们说的这个发懒什么意思呢？好像大家说的就是说，我不出去度众生，我就自个儿在这儿，就那个做如梦观。注意啊，我补充什么？这个呀，上次我们有的说这个可以打80分，实际上这个可以打100分。这是咱们一般人呐，一个误解，什么误解呢？我们一般人认为外边的世界是真实的，物质世界是真实的，有形的东西是真实的。所以你说你这个人实干不实干，真干假干，是看你真的去改变什么东西没有，那叫实干。如果你在这儿光说光想，人们认为这就是什么也没干，这是一个颠倒梦想里的很大的一个颠倒。现在《金刚经》《佛般若经》就要给你颠倒过来，就是说世界上唯有心，心外没有东西。你去执着外边的东西，就不是菩萨，你就是颠倒梦想，你就是凡夫，凡夫想，就是要颠倒过来。如果谁知道我心外无法，一切皆空，但是呢，只有我的心，我的这堆记忆，他记什么，他怎么想？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是世界上唯一存在的东西。如果谁认识到这一点了，而且真的相信，说世界上唯有我的记忆，唯有我的心，你也管不了别人的记忆，管不了别人的心，那就是说你只好就是修自己的心，这是唯一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所以呢，我怎么想，这是唯一世界上真正实实在在存在的活动，除了你怎么想你能控制之外，别的你控制不了，因为那些根本不存在，你控什么制啊？别人的思想你也控制不了，个人自作自受，自己负责。你可以通过你去影响别人，别人看了你的言行之后呢，他觉得有学习的地方，他来改变自己，那是人家自己的收获，人家自己的进步。就好像说，如果这个人见了你这个很好的行为，他有一个很不好的举动一样，那个也是他自己的事儿，跟你没有关系。所以你不要一看人家这个人骂你，那个人对你不好，你在这发火，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人家修人家的，是不是啊？人家造人家的业，你没有办法的，你只能通过你怎么造你的业，你怎么改变你的想法来影响别人。至于别人受不受影响，受什么样的影响，那完全是别人决定的事儿，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不要说你，佛也没有办法。你看现在世界上众生什么样都有，佛有什么办法？佛只是说，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就是佛在那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如来从来没有说过说所有众生若干种心，我都能给他改造好了，从来没有这个话。所以你看佛，释迦佛他自己好好修，他成佛了。我要说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在那发懒，如果你说的这个发懒的意思是说我只是在这儿我做如梦观，我在这儿听讲座，我在这儿思维这个如理思维，我没有出去度众生，没有布施什么忍辱， 告诉你，这是真正的修行，这是真正的菩萨，这是100分。而且呢，这个里头我们要摆正这关系，你自己修跟度众生的关系啊，实际上并不是平等的。就是说，不是说这两个同等重要，甚至上一次我们讨论的时候，大家那个印象好像度众生比自己修还重要，这也搞颠倒了。为什么呢？你看我们说什么叫佛陀，我们的目的是成佛，佛是什么呢？是叫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他是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自觉，就是你自己首先要觉悟，要见到真实，然后你见到真实了呢，你去觉他，你把你见到的这个真实的情况告诉别人，让别人也用你的方法来成佛，做这两件事。这两件事呢，菩萨也是在做这两件事，但是菩萨跟佛的差别在哪呢？就是佛这两件事都达到圆满了，觉行圆满，就是他的觉悟也达到圆满最高了。什么叫最高的觉悟？就是所有的信息他全看到了，这就是佛的这个觉悟圆满了。哎，然后呢，他的行，就是度众生的这个行也圆满了，就是什么呢？他达到了一个人，就是一个佛，也就是一个众生嘛，一个人达到了一个人，他能对所有其他有情的最好的影响，这就叫觉他圆满。并不是说他就是一切众生都能度，那一个佛就都解决了，大家都就是佛，就没有事干了，就是吧，一下也没众生可度了。哎，不是那样。什么叫这个觉他圆满？就是说他达到了一个人能够度众生的最大程度。最大程度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有一个众生他的因缘成熟，他就能帮助他前进一步，仅此而已。就是你的因缘成熟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这个人原来不信佛法，哎，现在有机缘呢，可能使他能够思维对佛法感兴趣，哎，佛就帮助他接近这么一步。有的人呢，从小乘呢，他思维大乘，有可能转向大乘，他就帮助他一个。有的人呢，他可能去修小乘，佛就帮助他修行小乘。这个弯路是这个人必须要走的，不是所有人都必须走的啊。所以佛就是干这个，他在那就是观察因缘。你看佛在那个印度的时候就是那样，好多经就是说，早晨佛观察因缘，说今天呢谁谁谁应该得度，哎，他就去了。到那儿，他那个信息全知道嘛，信息全知道就等于也知道未来嘛。哎，你所有的因都知道，你就知道未来是怎么回事嘛。所以到那就按照因缘，所以他解决问题就很圆满。哎，圆满的意思不是我们人想的，上帝，上帝就是叫全知全能。那个佛呢是全知，这个全能看你怎么理解。上帝那个全能不行，上帝的全能是一切都是他造的。哎，你长什么样，你那个有几个人，有什么样的地球，有什么样的事情，全是上帝，那他是全能，那个能。佛不是那样，佛跟我们是平等的众生，他只是把自己的心修行的达到了，就是我们用世间人说，就是最清净，哎，最善良，最纯洁，没有一点污染，没有一点恶意。哎，他对这个所有的人的帮助呢，能够真正帮助你。你看佛不去帮助所有的人去发财，搞得人人都没有病什么，他不去帮那个去，他帮什么呢？帮你实际上你发不了财，你身体有病，你有灾难，你有烦恼，你才会去怎么样啊，这是正常的，因为你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头，不可能达到真实的幸福。哎，所以这个你有烦恼是正常的，达不到目标是正常的。如果你能达到目标，那就我说过，我们的人的目标实际上最终目标非常一致，什么呀？幸福，或者叫快乐，或者叫自在，用什么词儿都没关系，就是说没有烦恼，可以说，哎，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哎，叫为所欲为，哎，这是我们人很一致的，都是想达到这个状态。但是呢，有谁达到了？只有佛菩萨达到了。 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了这个世界上哪是假的，哪是真的。哎，他把假的一舍弃，他全是真实状态，当然他就没有烦恼，没有错误。所以呢，佛，你看啊，他这个状态是叫什么呢？叫自觉达到圆满，就是他的心修到了无所障碍，他想观察什么，想做什么，没有任何障碍，这就叫大自在。然后觉他圆满，就是我刚才说的意思。什么叫觉他圆满？只要那个众生他有可能前进一步的时候，这个佛就能帮助他前进一步，这就叫圆满，觉他圆满。哎，这是佛。注意，你看啊，这个自觉觉他，他不是平等的，谁在前头啊？自觉在前头，你先得自觉了，你才可能觉他。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很多人也说啊，叫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我们也知道修菩萨就是这两件事，可是我们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老觉得自己在家里念经啊，觉得这个好像80分，哎，我出去那个布施，帮助别人，那个帮助寺里头做事儿，帮助大家那个服务，感觉好像是100分，这是一个颠倒。为什么呢？你自觉到什么程度，你才可能帮助别人到什么程度。你比如说现在我们一般佛教徒就是去这个布施、忍辱、什么持戒，反正就是按照这个修行来去修。他没认识到这个五蕴皆空就是空，没认识到空性。那他这个什么呀，做的全是什么呀？全是得好梦的报。哎，跟解脱没有关系，不是菩萨，非菩萨。哎，然后呢，他教别人，他去觉他，也怎么觉呢？也是这样觉。说你这样就是这个最好的居士，就是学佛，哎，你就能成佛。所以自觉的程度决定你觉他的程度。所以这两个不是平等的，你首先要解决什么呀？自觉的这个，你要学好了，你对别人才是真正的帮助，你学的不好，不是真正的帮助。自觉限定了你觉他的水平，这是说居士。然后说菩萨，如果整个来说，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成佛之前的度众生，就像我们现在啊，我们也度众生，你那个度啊，说点话，质量很差，效率很差。哎，你像就是我们刚才举这例子，你理解佛法没理解到家，你度众生把大家度的也是都不到家的理解。是不是啊？哎，你菩萨不圆满，哎，但是那个到圣者呢，那就不一样了，他见到真实了，尤其是到了佛，那真实就是你这个众生，只要你众生因缘成熟，可能前进一步，他就能帮助你前进一步，而且这前进一步是往哪呢？就是往成佛前进一步，那是真真实实的利益，哎，他看得清清楚楚，不是真实的利益，他不骗你。哎，到时候告诉你说你这样就能成佛，到时候成不了。实际上我们现在好多人给别人说的成佛方法，实际上都是成不了佛的。哎，你看那个网上你去看去，他有一种涅槃法，他有一种快速成佛法，他有一种什么，说点话，你就记住一句话。佛智慧是最圆满的，他会教给我们什么呀？最好的成佛的方法。结果这个人说，我的成佛方法比释迦牟尼的还快啊，比他快得多。如果那是真的方法，你想释迦牟尼佛会不告诉我们呢？啊，他告诉我们说，你得修三大阿僧祇劫啊，才能成佛。结果有人说，不用修那么长就能成佛。释迦佛不知道这个方法，还是知道了不告诉我们呢？那佛不是那样的人，所以要靠自己的智慧，就是说你先智慧达到什么程度，你觉他决定了你觉他的这个效率。自觉是在前边说一个最大的，就是说实际上一个人呢，在成佛之前呢，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呀？是成佛。你成了佛之后度众生啊，那是最圆满的度众生，哎，那个就跟你成佛之前度众生大不一样了。所以这个至少啊，自觉呀，不在觉他 重要性不在觉察之下，应该是比它要重要。尤其是在成佛之前，当然说成佛自觉圆满了，自己不用修了，叫无学啊，不用学了，那剩下没有别的了，就是度众生了啊。所以就是纠正大家这么一个错误观念，就是我们人老感觉呢，好像我出大汗啊，那个是这个，比如说有居士到了寺里头，哎，一句话也不说。那个时候专门还有那个小沙弥修禁语的，腰里挂个禁语牌子，比如说师父规定6个月，或者说一年甚至3年禁语，挂个禁语牌子，哎，每天就是做事儿，不能说话，跟别人最多就是打个手势，哎，这个对于初学者很有好处。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的妄想是怎么引起的呀？就是说话引起的最多，见了人就开聊，都是废话，都是戏论，哎，强行的禁语，这一下呢，你扫除很多妄想，你不让你说话，你也不说了，别人一看你挂着牌子，别人也不敢跟你那个打扰你，哎，你就是该做什么做什么，你拜忏就拜忏，你念佛就念佛，是吧？你该诵经就诵经，哎，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呢，我们好多居士就是一看什么样居士好呢，到了寺里，哎，也不说话，低着头就是这个做事儿，哎，做饭、打扫卫生、扫厕所，是这个，反正就是干，分配给什么工作，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就认为这是真修行。你看人家修的多好啊，不说废话，广修行，这是一个误解。你用《金刚经》的标准，《金刚经》的每一句都在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认为有布施可施，有忍辱可忍，有众生可度，就是反正你就是不是与空性相应的空性观，不是如梦观的话，都不是真正的修行，都不是菩萨，都是凡夫，都是世间人，哎，都是福报，都是好梦报。只有什么是这个真菩萨啊？说我知道没有众生，没有众生可度，无法可说。什么呀？就是一个看法的改变，不是让你那个搬多少砖，改多少楼，哎，就是一个看法的改变，就是一个观的改变。你看《金刚经》最后，佛最后一句说：“应作如是观。”整个《金刚经》就是告诉你说，你应该这样来看，这样来观，就是告诉你一个看法，告诉你一个观点。你把这个观点听懂了，学会了，你就这样来看这个世界，你就是真正的修行，你就是听懂《金刚经》了，你就是听佛的话，你就是真菩萨。咱们往下讲这个，你看《金刚经》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一定要这个把这个凡夫无始以来的这个颠倒，老认为外边的东西是真实的，我怎么想无所谓，我们一般人都是这样，是不是啊？尤其是现在这个西方文化，就是重什么呢？重法治，哎，我想什么，我说，甚至我说什么，这是我的自由，你不能干涉。然后什么？我干涉你什么呢？我把什么东西改变了？我把这个就是物质上的东西改变了。我杀了一个人，我偷了东西，这个叫犯法。这就是一个颠倒。实际上，人们想什么，怎么想，这个是人生意义、人生价值最重要的东西。如果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父母负责的话，他应该怎么教育他的孩子，怎么这个影响大家，应该是在这个思想上多下功夫，教给他做一个真正的人，走正道，哎，有正确的思维，让他有智慧，这是最重要的事儿。但是呢，现在的这个叫现代化社会，这个趋势就是在说，这个你没有权利管我，哎，我愿意怎么着怎么着，这是我的自由。然后就管那些 知末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这些东西，哎，当作是最重要的东西。管理模式上搞颠倒了，所以现在号召就是这个弘扬传统文化呀，是很有道理的。人呢，我们说过，人的本质就是人做什么事儿，实际上他本质是跟别人交流，跟别人交流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思想的交流，哎，就是看法的交流。我们说过，人的本质就是一个看法，哎，这是你的本质。人跟人差别在哪儿？就是你看法怎么样？你看法高明，观音看法、佛的看法跟我们不一样，哎，他就是大智慧，我们就是看法不行，哎。所以补充这么一点啊，下边我们接着开始学，每一句话都可以证明这个道理。大家看这个屏幕上，我们再复习一下刚才说的啊。这个自觉觉他呀是不平等的，度众生是手段，修心成佛是目的。这是指我们成佛之前啊，尤其是我们登地之前。登地之前那个度众生啊，不是真的度众生。你看佛每说一句话说众生，佛就要提醒你说这个众生实际上不是众生，哎，你是在那做梦，你是在那玩游戏。所以这个度众生绝对是手段，就是这是一个就是玩游戏一个假的东西。真的是什么呢？是通过度众生这种方法修你自己的心成佛。然后说那我就不度众生了，我就在家整天在这儿这个如梦观，哎，修那个，比如说我贪，我修布施，怎么修啊？我就在这想，哎，我给这个，我给那谁，我就帮助谁，说是不是修行？也是修行。说行不行啊？恐怕你成佛就要这个时间要长得多了。为什么呀？因为他力量小。哎，你在这想，说谁是谁？是这个有什么困难，我去帮助他啊。谁谁这个缺钱我帮助他，谁谁有病我帮助他按摩啊，帮助他治。你可以想得很真切，但是那个叫熏在心里的记忆的那个质量怎么样啊？要差一些。不知道你的这个本事大小啊，你也许能想的力量很强，你但是呢，把你真的放到一个众生那儿去。你比如说我去照顾病僧，我们上次大家说以后见了病僧要照顾啊，真来了一个病僧，就跟那个上次说那故事里头浑身那个臭气，不要说臭气了，就一般的咱们说的那个狐臭啊什么，一闻就跑了是吧，你能不能去照顾他？真的，你要是真的碰到这么一个人，你去经历一回，你想象那个心理的历练过程，那个记忆过程，顶你自己在那想多少次啊，恐怕也是百分不及一千分，是不是啊？所以说这就跟那个，再举个例，就跟那个上次大家问一个问题，说我梦里造不造业，梦里为什么不造业？梦里啊，你醒了之后你想，哎，昨天我做一个梦碰到什么情况，我是怎么处理的，你感觉好像是你在那处理这个事儿，实际上不是。因为做梦的时候啊，你的主要意识已经休息了，结果你有一部分记忆呢没休息，纯粹是记忆的一个显现，里头实际上没有你的主观那个，因为你一主要意识休息了嘛，没有你的主观意识。说那我感觉我在那儿，哎，有什么事情我就去决定去做去了，那完全是一个记忆的显现，你的主观作意非常小非常弱，所以基本上我们说做梦这就是不算造业。用这个例子也可以解决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我整天坐在家里头想行不行，哎，这是说这个练习布施，练习忍辱啊，你练习忍辱，说谁谁净骂我，他再骂我我就不发火，哎，好，我感觉，哎，这还确实那个我也舒服他也舒服啊，哎，真的他来骂你来了，你能不能忍住那一次啊，就顶你一千次一万次是吧，哎，所以说呢，这个度众生虽然是假的，但是呢，由于说我修心是那个目的， 但是你什么是最好的修行方式啊？哎，你先可以在家里练习练习好，然后呢，就是到那个假的那个梦当中啊，去真的，那假的真的说不清了啊，到那真的去让那个众生骂你，你去忍一忍，哎，那个呢效果好。所以呢，这就是最后这句话说，成了佛之后没别的事儿，就是度众生。我们现在度众生呢，就是成佛，就是你成佛的内容是什么呀？是去贪嗔痴，去染污。贪嗔痴是怎么回事啊？就都是对众生做的贪。我们大家的需要都一样，你一贪就影响到别人，是吧？都是在处理跟别人的关系上贪。嗔也是，哎，别人影响你了，你不高兴，你发火，嗔都是跟别人的关系。所以你贪嗔痴怎么去啊？就是跟这个众生关系上去处理。所以说，你要是不度众生啊，你成不了佛。哎，这个你做梦度众生，你自个儿在屋里做梦度众生，效果又不太好。哎，你还是到外边生死长梦里头去度众生。但是呢，都是手段，目的在成佛之前，还是为了修自己心，修心成佛。这是说的不食忍辱，但是那个智慧，最重要的智慧啊，还就得你自己先在屋里头，哎，在屋里头，你先把佛经看懂了，你知道佛说的什么意思，你好好的理解，然后跟自己那个原来的那个就是想的完全相反吧，你还得反复的熏习，反复的熏习，然后理解了，巩固了，然后你才能怎么样啊，去度众生。才能给别人解说，才能给别人这个就正确处理跟别人的关系，哎，所以说度众生就是成佛的内容，成佛的内容就是度众生，哎，这度众生跟成佛怎么样啊？是一回事儿。说你修心怎么修心呢？就是通过度众生修心，当然还是前边说的那个自觉是。第一位的自觉是基础，没有自觉就没有觉他。哎，你自觉多高，你觉他效果多大？这个度众生，就是说不是说我想度不想度的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就是实际上是你不度众生，你没法成佛。你不去修布施，不去修忍辱，你怎么去你的贪嗔痴？怎么转变你的贪嗔痴？无始以来，我们那么贪，那么嗔，痴是什么意思啊？痴就是你认为你面前有法就是痴，你认为梦里的法是真实的就是痴。所以所有的，你看到后边说，我当庄严佛土，我应该度众生，我应该这个学佛，我所有的这些全是痴。当然这个要求高了啊，但是这就是全是痴。为什么呀？因为你认为梦不是梦。你认为梦中是真实，你认为梦中有法，痴是指的这个意思，就是你知道这是梦不是梦，这就是痴不痴。哎，你不知道这是梦，你认为面前有法，这就是痴。你知道这是梦，这就叫智慧。佛整个般若经就是给你告诉你这么一个真理，说你这是梦。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就是告诉你这一句话。你这句话懂了，深切的体悟了，真的相信，你就是最高的智慧。没有比这个再高的智慧了。你这个智慧质量很高的大量的熏习，你就一定能从梦中醒来。所以度众生跟自己修心成佛呀，不是两回事儿，是一回事儿。你不度众生成不了佛，哎，成佛还是为了度众生，度众生就是成佛，但是呢，度众生前头有一个基础，是你先得自度，第一步。好，我们下边用这个学习的内容来这个来加强这个原理啊。今天学到第17份的。 第二十一句，须菩提，若菩萨作誓言，我当庄严佛土。这是佛对须菩提说的啊，说菩萨说我应该庄严佛土。庄严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装饰打扮，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屋装修，那就叫庄严。说我当庄严佛土，我把佛土这个搞得更好，更清净，更美丽，这就是庄严。说菩萨如果说我应该庄严佛土，是不明菩萨，这个就不应该叫做菩萨。何以故？如来说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大家不要这样想啊，就是说，哎，这句话我懂了啊，用两个理解，两个意思理解一遍，哎，一个是佛说的话，一个是佛说的意，你不要这样，你要认真想，认真想，一遍一遍想，你才会慢慢越来越加深理解。我们现在就来认真想一下，你要是现在学《金刚经》学的不好的人，你要是跟他说。他说的话全是佛说的这句话，就是菩萨说我当庄严佛土。我们现在所有学佛的整天想的是什么呀？哎，我得去放生，我得去参加法会，我得去听经，哎，我应该什么布施，我应该忍辱，我应该什么，全是这句话，全是我当庄严佛土这句话的意思。哎，我到寺里做义工，做义工是什么呀？庄严寺院呢，寺院也可以说是佛土啊，佛不是坐在那儿吗？也可以说是佛土啊，也是庄严佛土。哎，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这么想的，这个人呢就不应该叫做菩萨。为什么？我们来仔细的想这个道理啊。我们这一遍一遍啊不一样，一遍一遍应该这个就是加深理解。我们来想两遍这句话啊，第一遍用佛说的话。就是佛说的这个话跟他的那个我们众生理解的意，哎，用这个意思来理解。如来说庄严佛土，如来那个在经里头他说了很多，说我们应该庄严佛土，哎，他有这个话。佛说庄严佛土，我们现在以我们众生听到佛说的这个话跟我们心里的理解，哦，我应该这个就是比如说我应该好好念佛，让那个极乐世界里八功德水，我的大莲花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大，哎，我当庄严佛土。我们确实就是这样想的啊，佛说的，我们也这样理解的。然后佛后边说了，你记住，既非庄严就不是庄严。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这样的话呢并没有真正的庄严佛土。你想说我当庄严佛土，这里头啊有我，有佛，有佛土，有能有所，就是你把这个你跟佛土都当作真实的了。说佛土怎么是不真实啊？凡夫看到的一切都是梦中法，都是不真实的。你到了极乐世界还是什么呀？佛菩萨到极乐世界看到的是真实的极乐世界，佛菩萨就是在我们这娑婆世界看到的也是真实的世界。佛一看所有众生就是一个心嘛，哎，我们是不管是在娑婆世界还是到极乐世界，是在佛土还是不在佛土，我们看到的都是什么呀？都是梦中法，都不是真实法。所以说如果你一个凡夫，你只要说我应该做什么，行了，你这就是把梦中法怎么样啊，支持了，就是颠倒梦想，就是不是真正的菩萨，就不是真正的正见，就不是帮助你解脱的思维。所以说你如果听了佛的这句话，你就理解成说我当庄严佛土，你就不是庄严。现在知道了吧？这个庄严什么呀？是真正的庄严。真正的庄严是什么？你知道说没有我，没有佛，没有这个佛土，无土可庄严。哎， 佛说我应当庄严佛土是什么呢？是让我们通过知道这些都是空，哎，我们通过这个庄严佛土的这个游戏，通过这个空的行动来修我们自私自利，这个什么不愿意度众生，这些贪嗔痴的心。你如果懂得这个意思，你就是真的庄严了。但是呢，这个菩萨不是，这个菩萨他说我应当庄严佛土，佛说了，完了，你这样就不是庄严，现在理解了吧？就是说一个人只要一想说我当庄严佛土，这就不是真正的庄严，因为他不是正见，他是颠倒梦想，他把梦里的东西当实了。是名庄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仔细的理解这句话，就理解成这样说，你如果听见佛说庄严佛土，你就想我应当庄严佛土的话，你这就不是真正的庄严，只是叫做庄严，就是只是一个空话。你觉得我是庄严佛土了，这实际上只有一个空话，空话没有庄严。实际上这个空话呢，不是真正的庄严佛土，是变成什么了呢？变成你我执法执，在梦中加强梦，但是可以得什么呢？好报，好梦报，你以后跟佛结缘，哎，你能够碰到佛，你能够得福报。你得的不是从梦中醒来的果，而是这个你梦里头做好梦的果，所以你不是庄严，真正的庄严佛陀。然后在第二遍用这个佛说的这句话的时候呢，佛心里想的那个意，真实意，来再理解一遍。如来说庄严佛土，如来在对我们说庄严佛土的时候啊，他心里头有一个理解。他为什么要对我们说庄严佛土？我们看的不是佛土，他为什么还要对我们说呀？他是想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所以佛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如来的心里头他是想着一个真实意的，他是想让我们什么呢？让我们做如梦观，去对治我们原来的贪嗔痴习气。比如说我到寺里做义工，哎，我应当到寺里做义工。佛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是说你到寺里头做义工很好，但是佛心里头真实想的是什么意思呢？他是想告诉你说，你去做义工，你也要怎么样啊？做如梦观去做义工。你知道没有我，没有寺，没有义工，哎，没有工作可做，我这是在梦中空对空。但是我为什么要去做呢？因为我原来啊，这个业障太重，自私自利，贪嗔痴，搞得现在这个福报很差，学佛这个条件不能成熟，我想做什么做不了，想出家出不了，哎，我需要修福报，所以呢，我要到寺里头去做这个梦，哎。你以如梦观去寺里头做义工，佛说的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要去做义工，就跟我们说的，我在家里想做义工行不行啊？行，但是那个熏习的那个记忆力量差，哎，所以你到那个生死长梦里头，真的到那个生死长梦的梦庙里头去做义工呢，哎，可能碰到很多复杂的情况，这个训你那个这个什么，哎，你能不能修布施，能不能修忍辱？哎，可以得到真实的锻炼。佛在告诉我们这句话的时候，他心里实际是这么想的，就是你要应该是以如梦观去做义工，既非庄严，这个也不是庄严，也不是什么庄严呢，也就不是我们凡夫理解的那种庄严了，就是那个第一种，哎，我一听佛说我当庄严佛陀，好，高高兴兴我到寺里头啊，我今天功德很大，就不是这样的庄严了。哎，佛心里想的那个真实意的庄严，就不是我们凡夫理解的那个颠倒梦想的庄严，就是把梦中东西当实，认为我有很大功德那种庄严了，即非庄严。是名庄严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佛说的那个真实意呢，不是我们凡夫理解的。但是呢，佛也把他这个真实意叫做什么呀？庄严。哎，佛还是说让我们，你应该庄严佛土。但是呢，你在庄严的时候呢，你记住，你再庄严佛土，实际上这个佛土就不是佛土，哎，只是一个叫做佛土，不是真正的佛土，还是交给你做如梦观，与空性相应。你每一句话呀、都这样理解两遍，哎，先用第一句，就是用我们凡夫听到佛的话理解的意，它就不是真正的佛想的那个真实意，它呢只是叫做那个，哎，只是个空名。这个如果是这个想法呢，这菩萨不是菩萨了，这就想错了。然后说，我在想佛想让我们干什么呢？他想让我们用如梦观去庄严佛土，哎，这是佛心里头真实要想告诉我们的。你如果掌握住这个了，那第一句佛说庄严佛土你就理解对了。你理解对了佛的真实意，既非庄严，就不是原来我们那种错误的理解的那种庄严了。但是呢，这个真实意呢，它还得用我们凡夫的语言，还得叫做庄严，还得拿一个假名给它挂个名字，否则的话你不知道佛说的什么意思，佛也没法说了，你不按理假名。所以佛还得用我们的语言来假假名安理，还得在梦中跟我们说，但是呢他时刻提醒我们说，就是说我说让你庄严佛土，你别执实了，哎，你别就真的去说我做功德去了，我庄严佛土去了，等于佛白说了，是吧？因为我们一般人就是没有佛对我们说法，你看我们所有的世间法啊，一般来说，妈妈、幼儿园老师、学校教育，包括孔孟之道，都是教我们什么呀？仁爱，多帮助别人，也是去除贪嗔痴，只不过他去的不彻底，因为什么呢？因为儒家认为说食色性也，他认为人需要吃东西，需要结婚是人的本性，这个是没法改变的，这是正当的。你看他的所有理论就是让你人们怎么能够大家都吃好，然后呢都得到美满的婚姻，都什么叫考上状元，都他是认为鼓励这个，这就是跟佛法的本质区别，就是。除了佛法都是在劝向善，也是在劝向好，是往好的方面发展。但是由于他说错了，他不知道真理，他说的是叫非大实话，非实语，非实语，妄语，直接说就是妄语吧，说错了。所以呢，所有的世间方法不能够让我们真正得到大自在，得到真正的幸福。你看我就是说的，现在世界上谁得到真正的幸福了？最幸福的就是动物们，因为什么呀？他傻，所以他就烦恼少。你发生了大地震，就跟我们那筑坚强，咱这待了俩月，主人一回去，现在人家天天享福，一个人花3000块钱买，却天天养着，过生日给买一大蛋糕，啊，吃的倍儿肥，你说所以就是说我们世间人呢不知道真理，所以他也是想好，但是呢达不到目的。佛说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实实在在真的能让你得到大自在。你想你那个就是做如梦观，如果你修行的而且很精进，虽然现在是末法，但是你这个就是正确的正见的理解啊，在末法里头是非常难得的。像你这样还没到净土，竟然就能够真正的学到在净土观音菩萨阿弥陀佛给你讲的那个真实意。像这样的众生，你想观音菩萨阿弥陀佛会不让你去净土吗？你绝对是最有资格到净土。所有的佛都会欢迎的，因为你已经开始了净土的真正的修行， 你已经跟佛菩萨的那个思想真实意，你已经掌握了，你跟他思想相通了，哎，你在这儿已经开始净土的修行了。你跟那个别人不一样，像别人现在说我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的，他实际上还没有真正的修行，哎，他是把梦中一切都指使，我就是要一定要往生到净土，完全是靠这个，就是面前太苦了，我一定要这个往生净土，靠这种决心大来硬把万缘放下。他为什么放万缘难放？因为他认为那是真实的。真实的东西当然难放，这是很自然的。所以我们就是说念佛效果不好，就是因为这个没有空性观，没有如梦观，没有懂得佛说的这个《金刚经》心经的真实意。所以说这个理解佛说的这个话，你理解了之后啊，实际上修行就很简单了。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好好的学《金刚经》。好好的思维，他说的义理，你把你的看法转变了，你真正的能够受持《金刚经》了。佛在这儿已经说了多少次了？你真正能够听明白一句《金刚经》，就是受持啊，还不要说给别人解说了，你的功德就已经怎么样啊？超过所有世间功德了，包括那个舍无数生命的布施。哎，跟你都是没法比的，因为什么？你办了一件正事儿，你办了一件有用的事儿，你办了一件实实在在能从梦中醒来的，你在这个路上在前进，你的梦越来越这个接近梦醒，这是真正解决问题的。你不从这个梦中醒来，在里头做什么好梦都没用。下边呢，我们要。快一点，就是看没，基本上都没有那个，就是这个玄奘的他这个话重复一下，说若诸菩萨作如是言，我当承办佛土功德庄严，亦如是说，这个呢是什么意思呢？是接着上边的话说的，前段啊佛说如来有所说法没有啊？如来什么就是都是那个三个句式吧。就说佛说的什么，非什么，即名什么。然后说，如果有些菩萨，他说我当庄严佛土，亦如是说，就是也是照我上边说的那个，他庄严佛土就是非庄严，是名庄严。哎，也是要用三句事儿来如是说。说为什么要那样说呢？何以故？善现。佛土功德庄严，佛土功德庄严者，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就是说我呀，整天告诉你说你要庄严佛土，你要庄严佛土。如来说非庄严，佛就说呀，这不是庄严，就是我让你庄严佛土，庄严佛土。实际上你要是就是这么听了，哎，那就不是庄严。这句话实际上是这个意思，佛说如来说非庄严。说我整天说庄严佛土，庄严佛土，我说的那个呀，其实就不是，就是你们想的那种庄严。哎，你知道那是个空的，那是梦中庄严，不是真的庄严。你要是这样想，是故如来就说明了佛土功德庄严，佛土功德庄严，就是你知道那是假的，是为了修心，所以呢，佛才把它叫做庄严佛土。所以你明白他的意思之后，你怎么理解都行。说，如果佛说是批判性的，说你要是理解错了，我让你庄严佛土，你就去庄严佛土，我就告诉你那儿，那你就不是庄严了，哎，那只是叫做庄严了，不是真的庄严了，也可以这么理解，也可以用正面理解，说我让你庄严佛土，庄严佛土，哎，你记住了，说佛说庄严佛土啊，就实际上不是真的庄严佛土。只是为了修我的心，让我去咱们做如梦观。哎，如果这样的话呢，那所以呢，如来把这个梦中的本来不是庄严佛土的佛呢，也把它叫做什么呀？佛土庄严，佛土庄严。为什么呀？因为你真的庄严了。你通过在梦中你到寺里头做义工，你在那修自己的心，你在修空观，你在修如梦观， 哎，你就是听佛的话，你就是真的庄严了。所以佛就把它叫做，就是，这就是庄严佛土，就是庄严佛土。所以你理解了他的意思啊，你怎么理解都好。下边一句，须菩提，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如来说明真是菩萨。这一句话也把全部佛法怎么样，就告诉你了。说你想做菩萨，什么是真菩萨啊？通达无我法者，我们把这几个字扣一下。第一个通达，通达在这个唯识里头有一个具体的、普遍的，就是一般的定义，就是什么呀？实证道。通达就是到彼岸了，通达到了，到彼岸了，就是你成转凡成圣了，你成真的菩萨了。就是比如说像观音照见五蕴皆空，那你就是通达了，你路上没有任何障碍就叫通，你到了彼岸就叫达，你照见五蕴皆空了，你就是通达了。所以在唯识里头，通达是实证的意思。但是注意啊，这个呢词它有方便用法，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没到照见五蕴皆空，但是我们听懂这个意思了，听懂这个道理了，我们坚信我们应该照见五蕴皆空，这也是叫什么呢？叫理上的通达。哎，理上我知道彼岸是怎么回事了，彼岸没五蕴，彼岸是从梦中醒来，理上的通达。哎，所以这个通达可以有实证的通达，理上的通达。这个地方啊，根据后边其他法师译的那个话，实际上是指的理上的通达，就是这是对我们的一个鼓励了。我们先用实证的通达来理解啊，通达就是实证道，无我法。注意，这个无我法呀，这个我不光是指人我，还指法我。这就是对这个我的，如果用我字啊，我们大家习惯，但是也容易误解。实际上，这个我用另外一个字换一下，就理解的准确，而且在佛经里头也非常普遍。你就把我理解成自性、自己、自身、本身、本体、自体、呵呵、自相、自己，自己就是我嘛，自体就是我嘛，自身就是我嘛。这里头选一个词儿就是自性，你就记住，自性就是自体，就是自己，就是本身。这个我可以换成自性，菩萨通达无自性法者，如来说明真是菩萨。这一下呢，你就不容易管控人我了。就是这个我呀，不光是指的人我，包括法我。但是我们人用我用多了，容易理解成人，所以呢，我们就用一个词儿可以换一下。下边有法是一自性，最后一经法是，你看啊。若有信解一切法无性，你看，就性就是自性，哎，而且这个地方它不用通达了，它用什么呢？信解，这就证明是理上的，你信了这个真理，而且理解了这个一切法无自性这个真理，你就是真菩萨了。这个真菩萨实际上是什么呢？是理上的真菩萨。就是道理上你真是菩萨了，哎，你就差实证了。你第一步你先得道理懂啊，你道理都不懂你怎么实证啊？所以那个我们还经常有一个误解，说你不要老耍嘴皮子，不要老看书什么的，都是那个文字功夫，你得实证，哎，得先实修，你得见了性才能那个读经才能读懂。你见什么性啊？你连什么叫性、什么叫见性、什么叫无我法你都不知道，你就去实修，那不是盲人什么骑瞎马，盲修瞎练吗？所以说我们很多就是我说的那个，把物质当真实，把思想当这个就是虚无缥缈无所谓，这个颠倒的太那个深了。哎，我们还回来看罗什法师这个嘛。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记住这个我呀，为了防止误解直指人我，你就换成自性，无自性法者。或者我们现在就用我讲啊， 这个我包括人我，就是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众生，就是没有那四相、八相、九相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法，就是无法我，就是没有法自己。一切法，你比如说桌子，桌子没有我，就是什么呢？桌子没有自己，没有本身，哎，没有自性，就是它没有它那个本身。那有什么呀？有我们的妄想。我们说这儿有一个桌子，我看见桌子的颜色了，实际上那根本不是桌子的颜色，是我们梦中起来的一个幻象的颜色。说我一敲听见声音了，那也不是有那个桌子的声音。哎，你的业力你就能听见这个声音，你的业力就能看见这个颜色，你的业力摁这个桌子就是硬的。我说过最简单的就是鬼道众生那个天道众生，他摁这个桌子就不一定是硬的，哎，他从这个墙这就能穿过去，哎，这就是你业力，不是那儿有桌子那儿有墙，就是你业报，你原来无始以来颠倒梦想的执着，你升起了你颠倒梦想的执着的感觉，哎，就跟那个有的动物怕水，有的动物喜欢水，这就是它的什么呢？业报的那个习气，并不是说有的动物就是这个怕水，实际上动物水都没有，就是它前生它有那个习气。动物不太好讲，就是看的那个就是西方科学家研究那个轮回案例，有一个小姑娘就是她怕水，为什么呀？她记得她前生是最后是被人推到水里头淹死的，所以他特别怕水，哎，有的人怕火，特别怕，呵呵，就是见了火就惊慌失措了。那个西方的，你到网上搜那个录像，研究那个事例多的是，他原来就是被烧死的，所以他见了火，他那个记忆，这就是潜意识的作用，他特别怕火。是不是有火呀？没有火。哎，你们记忆也是妄，那梦中的记忆也是妄想，但是你那个妄想它就怎么样啊？它就起作用。哎，就好像你老给一个小孩编瞎话，编，哎，对于这个小孩来说，你这个瞎话就是实话。哎，就跟那个说各个民族有一些很奇怪的风俗习惯，哎，那就是嘛。你其他民族都没那个习惯，但这个民族有那个习惯，那这个假话哈，对这个民族来说那就非常真实，那就不得了。哎，实际上我们说这个桌子存在，跟这个民族的那种非常奇怪的那种风俗习惯不是一样吗？是不是啊？我们这看到那个一些少数民族的很奇怪的那个说，哎，这个民族真奇怪，他们这么想。很奇怪。那个佛菩萨也可以说，你看这那没桌子，他非说有桌子，你看，这跟那个不是一样的吗？哎，所以你什么叫通达无我法者？就是现在我们先讲了义的吧，就是实证，实证到原来没有人我，也没有法我，原来梦中一切法都没有，这叫通达无我法的话，如来说明真实菩萨，这没有问题。观音照见五蕴皆空，如来肯定说的真实菩萨。但是通过下边法师译的呢，我们知道他们好多人译成信解，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菩萨，因为这个金刚经啊是对我们凡夫说的，不是报身法会，这是在那个奇数几孤独园说的，是给凡夫说的，所以这个地方呢他译成那个信解也很有道理，就是佛对凡夫说的时候啊，这个通达指的是信解，就是如果你这个菩萨啊相信理解我们面前的一切法都是没有自性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妄想梦想颠倒梦想，如果你懂得这个道理，信解这个道理的话，如来说明真实菩萨你不得了。说如来什么地方说了，刚不是说了吗，你能够受持金刚经，那你这个佛就说你这个人就有这个无量功德，那就不得了了。那是佛入灭500年后，你受持金刚经就不得了了。我们现在2500年了， 不简单，很不简单啊！我们可以这个，这个可以很自豪，很骄傲。这儿没新鲜的，往下。玄奘的，若菩萨于无我法，无我法深信解者，哎，他加个深字儿，这都是法师理解那个梵文呐，理解出来的。哎，认为这个一般的信解不够，哎，得深深信解，真的信解。如来应正等觉说为菩萨，菩萨就是说你这个是菩萨，那个是菩萨。什么样是菩萨啊？深信解一切法是空，无自性，哎，是没有。妙声，我们再读一遍啊。若有信解，一切法无性。你看这个，我就可以立译成性，哎，这个性就是自性。就是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无自性者，这个话佛说的多了，般若经里头到处都是这个话，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无自性是整个般若经的一个核心，核心意，跟那个五蕴皆空是一个意思，哎，五蕴皆空是全没有，实际上心经的五蕴皆空啊，跟你们讲，梵文、藏文里头啊，都是五蕴自性皆空。说那为什么法师就不有的就译出来，那个像韩老他就老老实实译出来五蕴自性皆空，说那为什么那些法师都不译自性，直接五蕴皆空啊，更直接更彻底更了义。因为有很多人现在啊，就是因为不知道这个自性跟法的关系，所以现在就用这个自性这俩字儿把法给颠倒了。我们现在你到外边去请教别人都是说什么呀，这个法没有自性，但是还有这个法。结果你多一个自性，一下给他让他来了一个误解的方便，哎，这个自没有自性，还有法，这是很错误的理解。一个法连自己都没有，他有什么法呀？那只能有他自己之外的那些什么呀，别人说有他的法，对不对啊？他没有自己嘛。但是我们现在呢，为了保卫自己的执照一切皆有的这个凡夫邪见，就硬说什么呢，这个自性不是指的那个法本身，是指的什么呀，是指的一个叫非缘起的永远不变的自性，那个没有，用得着你说呀？你空那个自性有什么用啊？面前结果把面前法都保留下来了，五蕴皆有，十八劫皆有，十二缘起都有，苦集灭道也有，就是佛说的呢，我当庄严佛土，即非菩萨，都修成这样了。一切法无性者，如来说明真是菩萨。注意，要信，要理解一切法无自性。像我们现在不是理解，是歪解，直接歪解，直接歪解到什么程度呢？直接歪解到就是说，佛说的这空不是没有，佛说的无不是没有。我今天上午看了一篇文章，呵，更这个说的妙，我们那个把空说成有，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空啊不是没有，而是有的更多，有的更丰富，有的更广大，哎，空比有还有的那个大得不得了。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你要说有啊，这叫有限，哎，那有那就不行了，那是小了。说得说无啊，才是无限。他把无给说成无限了，无限广大了，比有还广大，比有还丰富，比有还有。所以你看这佛怎么可能有这个意思呢？我就说你最简单一个思维，你就想一下，如果佛真是这个意思，就是佛说呀，你们说的这个五蕴啊、十八界啊、十二缘起这些有啊，还有限，这不够，实际上比这个多得多，丰富的多，广大的多，你们都不知道，哎，那真是有啊。如果他真的是想告诉我们这个意思的话，他怎么可能上来 整天说五蕴皆空，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你这就成了颠倒说法了嘛，是吧？你知道那个全是有，就跟那个一个法师说，一个大学教授给他们讲课，说空不是什么都没有，是什么都有啊。好，这一讲呢，比那个凡夫还知道是有的东西有，有的东西没有了。他这好一讲，空不是什么都没有，是什么都有。好，结果呢，什么？他说龟毛凑角也是有啊。你在你脑子里想了，那也是有啊。好，把世界上变得就没有没有的东西了，把佛法讲成这样。我还说这个最简单的思维，如果佛真是你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世界上什么都有的话，他一说法就告诉我们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你说的佛以佛的这个品质，他会这么骗我们吗？你这个佛法本来就不好理解，你还颠倒着说，是吧？本来都有，你非告诉我们没有，啊，你那佛这自找麻烦啊！你再说白了，如果真的是什么都有的话啊，用不着佛说了。我们说你爸你妈你幼儿园老师所有的人整天都在告诉你这儿有这个那儿那儿有那个是吧？哎，还用得着佛给你说？所以你想让如来说你真是菩萨，菩萨不容易啊。现在你们可以去找一找啊。好，我们接着学啊。下边这一段啊，我们就不读了，就说一个意思。佛呢，连着问了须菩提五个问题，说：“于意云何？你看啊，如来有肉眼否？哎，有肉眼没有？”然后呢，须菩提说：“如是，世尊，如来有肉眼。”然后又说：“如来有天眼吗？”说有天眼。如来有慧眼吗？有慧眼。如来有法眼吗？有法眼。如来有佛眼吗？有佛眼。不读了啊，这就没有什么这个意义。现在我们呢，就来先讲一下这五眼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词典呢，非常的方便。我们直接用谁啊？用龙树菩萨的解释，读一遍就知道了。《大智度论》卷第32经，这是《大品般若经》啊。《大智度论》是解释《大品般若经》的，《大智度论》解释《大品般若经》，《大品般若经》是27卷，《鸠摩罗什法》是译的27卷啊。这个实际上龙树菩萨呢，解释了多少？解释了1000卷，哎，但是鸠摩罗什法师呢，只译出来了100卷，就是广义的头，就是《大品般若经》的大概第一品。然后鸠摩罗什法师说，译了第一品呢，已经全部的意义都在里头了。说的是不是实话呀？我们讲心经的时候不是说吗？说观音照见五蕴皆空，我们讲完五蕴皆空，心经讲完了，后边说无色无受想行识，掰开说什么十八界，用另一个角度分着说，都是说五蕴皆空，真的是这个意思。所以那个鸠摩罗什法师大智度论译了100卷，等于就译了1/10。我们来学这一段啊。大品般若经里头佛说，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诃萨欲得五眼者，就是这个菩萨想得到五眼的人，当学般若波罗蜜。就是说如果你学般若，你就能得五眼。然后下边是那个谁龙树菩萨解释佛说的这个话的这个意思啊。何等五？说哪五个呀？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什么肉眼啊？肉眼见近不见远。我们肉眼，你看你在我跟前能看清，到马路上我就看不清是谁了。哎，再远了看不见了，像我们这雾霾，这几米就看不见了。见前不见后，哎，你在他后边躲着，我只能看见前，看不见后边。哎，见外不见内，哎，我一看这箱子能看见外表，看不见里头。见昼不见夜，哎，白天能看清楚，晚上看不见了。见上不见下，我们能见这个楼板，见不到下边楼。好理解哈，我们都是肉眼。 以此爱故，因为有这种障碍，求天眼，所以人呢就在那儿求天眼。我跟你天眼很简单，那个我们小时候都是天眼，在妈妈肚子的时候，出来之后一般在两三岁的时候慢慢的闭合。哎，现在说我想求天眼怎么样？很简单，你打坐，你静心，哎，自然那个就恢复到就是婴儿状态。那个老子不是说吗？能治婴儿乎？哎，实际上你放弃现在的这些，闭上眼睛不外看什么，放弃现在的，慢慢，因为我们有天眼，所以能回到婴儿状态。那个胎息，胎息就是用体呼吸，不用鼻口呼吸，你打坐就能达到这种状态，回到婴儿状态，回到婴儿状态，天目就开了，求天眼。得是天眼，远近皆见。你看那个孙猴子，那是故事，但是他那有生活基础的，什么千里眼，在天上他就能看见那个地上的事儿，远近皆见。前后内外，昼夜上下，皆悉吾爱。你要是那第十天，他要是说他椅子一发热，哎，怎么回事啊？一看啊，释迦佛在那儿以身似火啊，哎，他想看他就能看见，都没有障碍。是天眼见，这个天眼看见的东西啊，和因缘生，假名之物不见实相。就是天眼是，注意这个和因缘生啊，是什么因缘？就是我们心的因缘。咱们现在学了唯识，我讲了义啊，说你天眼看到的是什么假名之物啊？是和因缘生的。我们有的人就认为说和因缘生是这个桌子我看见了，这个因缘和生什么呀？是木匠拿木板拿什么钉子给钉了一个桌子，这都是错误理解。哎，因为那个木匠木板根本就没有，它就是假名之物。假名之物怎么能生假名之物呢？假的生不出假的来，得真的因缘生。什么是真的因缘和呀？就是你的那个业力，就是你的心种子一现形，假象就出来了，假名之物就出来了。和因缘生是指的你的业力因缘和，你的心就升起这样的假名之物。哎，这个在般若经里头、龙树论里头，慢慢我们以后会讲这个中论啊，这个意思。直接佛就说，叫分别意想生。就是你前生有这样的分别，然后你有记忆，你的意一升起想，你就生出假名之物来了。哎，或者说你前生拍了好多照片，拍了好多录像，这生呢在这放你的那个照片跟录像，你就哎，人也出来了，物也出来了，所以这叫假名之物。你见的都是假名之物，不是真的，不见实相，你见不到这一切法的真实相。你一看这有个桌子，这是假象，不是真相。真相是什么呀？没有这个桌子，一切如梦。哎，不见实相，这天眼不行。所谓空无相无作无生无灭。什么叫这个实相啊？就是说的这一切法假名之物都是空，都没有相。哎，你认为有相就是错的。无作，没有作者，说我在这吃饭，我在这睡觉，没有，没有作者。无生，一切法都没有生起来过。你如果认为啊，树生起来了，什么这个桌子是房子都盖起来了，你这就是颠倒梦想，错误理解。无生也无灭，这是这一切法的实相。如前中后一耳，前中后就是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哈，哎，都是这样，就是一切法空。为实相故求慧眼，为了看到这一切法的真实相啊，所以他求慧眼，我要修慧眼。修慧眼就得用什么修啊？用智慧来修，哎，还得用真的智慧，不像那个就是天眼，天眼本来就是个假象，哎，所以你用假智慧也可以修。但是这慧眼你没有真智慧修不了了。得慧眼不见众生， 好，你就知道这慧眼是怎么回事了。照见五蕴皆空的那个眼叫慧眼，就是观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升起来的那个慧眼。照见五蕴皆空是什么呀？是登初地，哎，是登初地，是转凡成圣，是从梦中醒来。对了，我们讲《金刚经》就用如梦观，你从梦中一醒来，你就是有了什么呀？慧眼，你就见到了诸法实相。哎，就是心经说的，他照见五蕴皆空，是诸法空相，一切法都空了。观音见到诸法空相了，那就是得慧眼了。得慧眼之后呢，不见众生，没众生了。为什么呀？那是梦。众生变成什么了？变成一颗一颗心了。尽灭一意相，彻底没有了一意相。什么叫一意相？就是我们的分别相。我们的分，整天在这儿。我们的所有分别可以分两种，一个一，一个意，这么简单。哎，你说，哎，这儿有一个人，这是一。然后这就说，我们都是同一个世界，什么同一个梦，这是一。然后什么是意呢？哎，我这儿有两个人、三个人、五个人，这都是意，不同嘛，有同有不同。哎，我们同在一个地球，但是我们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哎，我们所有的分别就是一个意。尽灭一意相就是什么呀？没有分别了，等于是没有梦了。你没有一意相就我们所有见的都是一意相嘛，就是都可以分成一相跟意相。所以尽灭一意相，五蕴皆空了，舍离诸浊，不受一切法。舍离诸浊，这个浊应该是那个。著作的著就是执着的着，我们那个简笔把这个字通过来了，所以你就记住这是执着的着。舍离诸着就是舍离一切执着。我们现在执着，有钱，有什么物，哎，把一切执着全舍离了，这就是那个叫远离颠倒梦想嘛，不受一切法。哎，这个跟那个舍利弗舅舅的那个。最高真理是话是怎么样啊？一样的，到佛那儿我不受一切法，所以说你不能这个光看这个话，你得理解它真意。他的不受一切法，他认为什么呢？我这个不受一切法这五个字就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理，哎，是最高的智慧，那他就怎么样啊？错了，是不是啊？因为他还是执着梦里头有法，哎，有真理。实际上梦里头呢没真理没法，佛说的这不受一切法是什么呢？那就是一切法全空，连这里头告诉你不受一切法的这个佛法，最后怎么样也要空掉，哎，不剩一点点法，这是真正的不受一切法，智慧自内灭，是名慧眼。升起这种智慧呢，就是这个不受一切法呀，前边舍离诸执着呀，在你自己的内心全部灭掉了，哎，自内证嘛，自内灭。结果你自己内心把这些什么舍离一切执着、不受一切法、尽灭一意相、不见众生都灭掉了，一切相都灭掉了，无相、离相。那个《金刚经》说，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行了，你。是名慧眼，你就得了慧眼了。我们现在知道慧眼是什么呀？是正空性的眼，正诸法实相的眼，正初地的眼，就叫慧眼。但慧眼不能度众生，因为什么呢？因为得慧眼不见众生，哎，他把五蕴都空掉了，所以你光得慧眼还不能度众生。哎，你能照见五蕴皆空，所以者何？无所分别故。因为那个你证五蕴皆空的那个智慧啊，它是没有分别的，因为它是空相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里头什么都没有，所以它无分别，所以你不能度众生。以是故求法也，就是我还要度众生怎么办啊？你要得法眼。法眼是什么呢？法眼令世人，令这个人行事法。 行这种法，得是道，得这个，这都是指真实相啊，真实道。得什么道呢？知一切众生各个方便门，令得道正。就是实际上我们知道五蕴空了之后，你就看见什么呀，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就在你面前了。哎，就是说你看到真实相的那个眼叫什么呀？法眼。看到真实法的那个眼叫法眼。所以你呢，有了法眼呢，你知道一切众生各个方面门。你怎么知道他各个方面门啊？因为所有众生心你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你一看这个众生什么习气重，什么哪个地方能够帮助他开窍，哎，是他应该现在修什么法，各个方面法门你都知道。哎，众生心在你面前，过去现在怎么想，未来什么果你都知道。所以呢，你就知道了一切众生的修行法门应该怎么修，令得道正，你能够让他得到佛道的实证。法眼不能辨知度众生方便道，为什么呀？你那个实地里的菩萨，因为他那个就是刚正，我们说刚正真实呢，很新鲜啊，一看哦，五蕴没有了，极欢喜的，高兴的不得了。但是你看这个就是整个众生心呐，你不是像佛那样叫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你这么一看挺像，哦，这众生心啊，众生心原来是这样啊。你这么一看呢，你那个范围还小，还这个，再一个你不熟练呢，你第一次见众生心是吧？你跟原来那个看着我男女老少那个感觉不一样，所以你还得熟悉熟悉啊。哎，你越来越熟悉，越来这个修行，实际上这个障碍在哪儿啊？就是他那个他的阿赖耶识里头染污种子怎么样？还多，那个不帮他辨认那个真实相，那个只是那个是要升起五蕴的，那个只是现在不现行。但是它占着地方，所以你的那个清净种子力量怎么样就不够，哎，清净力量不够，所以你就看的那个叫神通不大，看得不远，哎，就跟看近不看远。不过跟我们凡夫这不一样，那看近不看远，初地菩萨已经是百世界化身度众生了，哎，那已经这个不得了。说法眼不能辨知众生方便道，以是故求佛眼。所以他要一地二地十地去修，求什么呀？得佛眼。佛眼是什么样的？佛眼无事不知，他把那个障碍种子啊全部换成清净种子了，他就没有障碍了。没有障碍那当然有什么见什么了，没有障碍的意思是吧，没有障碍就是有什么见什么，有多少众生心他都能见，远近都一样。实际上众生心有没有远近呢？我们说过所有众生心跟佛菩萨心都什么呀？重合在一起，呵呵，没有远近，哎，所以佛眼啊无事不知。说为什么无事不知啊？就跟我说他会开车吗？他会玩电脑吗？你那个众生心里头，你那车从你有第一个众生想我想造一个车的想法开始，一直到谁怎么试验，谁怎么失败，谁怎么成功，车什么原理，什么怎么开那个键，所有的那信息他全知道，他怎么不知道怎么开车？所以这个众生老是用这个把物质世界当实的这种傻观念去猜测佛菩萨的境界，所以他就不信啊，佛怎么可能无事不知的？他把所有众生心都见了，他就无事不知，所有的事都在你众生心里头。腹胀虽密无不见之，就是你那个众生心里头啊，你左掩盖右遮盖又做假象又干什么没有用。有的人觉得我这谁都不知道，哎，腹胀虽密无不见之，佛那儿没有障碍全都见。于人就是佛之外的人，极远于佛极近，我们看着就是看不着，你这说的就是那个天眼，甚至包括菩萨眼。菩萨眼觉得，哎呦，那个十万亿国土之外有这个啊，是菩萨眼没问题了。天眼可能就觉得够远了哈，十万亿佛土是那十万亿佛土，一个佛土就至少是一个大千世界，还有很多大千世界一个佛土的，哎，于佛至近， 实际上为什么与佛之间啊，我们说了众生心实际上是重叠在一块的，那极乐世界在哪啊？都在众生心里头，并不是十万亿佛土。为什么那佛跟你说十万亿佛土啊？在你众生梦里头啊，那真的就是那个缘分就在那儿。再一个也是激励你，你不好好念佛去不了那么远，是吧？你得精心的好好念佛。于于幽暗于佛显明，就是别人看来这黑咕咚咚咚的地方，佛那一看都明明白白。于于为宜于佛决定，别人都搞不清楚的问题，佛那全是决定的。所以我们经常会理解那个说佛不定法什么啊，你怎么说都行，那肯定是错误理解。佛这全是决定的，什么就是什么，哎，都给你说的很确切。于于微细，与佛为粗。我们现在觉得啊，我们找的极微夸克啊，那个机器照相都快照不着了。佛一看这什么呀，哎，于于甚深，于佛甚浅。是佛言，无事不闻，无事不见，无事不知，无事为难。就对佛来说没难事儿，因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一动心就完了。哎，无所思维一切法中，佛眼常照。我们就大概了解无眼怎么回事了哈。那就是，你看佛有没有啊？实际上佛呢，就是一个佛眼。哎，就是一个佛眼。说那为什么说佛有肉眼呢？因为他这个佛眼什么都能见，你肉眼见的他还不能见啊。所以呢，就好像说这个人是博士生毕业，然后说他懂小学的知识吗？懂中学的知识吗？哎，懂。哎，就是这个。所以佛有无眼，实际上并不是佛有无眼，佛就一个佛眼全有了。好，我们休息。